好，各位同学们，今天是第27讲，请翻开摩诃止观析经228页。我们已经讲完了前面的依四来弃五盖，那现在要讲观心弃五盖。227页整个文字呢，全部就刚好整理到228上面的这个图形。上个星期呢，因为讲的才是大家也不累，也没有倦相，所以我也没有发现时间过这么快，一下就讲了两个多小时，不好意思。那天我们现在继续上个星期的，因为这个观心气概，这个次第气概的部分呢，观心气概有分两个，一个是次第的，一个是不次第的。次第的话，各位可以看到它本身从顿时到立死，然后往下呢有熟地跟中藏中道概，那后面呢中间这一格就是从它的阶位谈，从哪一个阶位，比方说从初禅以前呢，初禅以前就等于是欲界，整个欲界，初禅是色界，对不对？那初禅以前就指欲界，那欲界的情况我们主要在处理就是顿时五盖，有没有自己写上去哟齁，顿时五盖，这是属于初禅以前就是属于哪一界，欲界，那它是在修观心术法，观心术法。那像那个历史五盖就是四国以前，四国以前就等于他出三界嘛，所以就等于是色界跟无色界，色界跟无色界，它的范围就是四禅八定那一段历程。那这一部分呢，它本身是在有边生死里面，所以它要修空观来处理有边生死，所以它是它的那些这样子的话，它的空慧，你有发现空观呢是依空见起盖，这是历史五盖，依空见而起盖，这是很危险的哦。他修空观，但是如果他对空观上面处理不好的话，反而变成会依空见而起盖，成为历史五盖。那再来一个是得法眼以前，法眼跟法眼镜一不一样？好，请那个谁可以帮我回答，什么是法眼镜，什么是法眼，差别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一下。
法眼是五眼里面的第四眼，它是能够知道诸法的种种差别相，然后那个这是菩萨才可以得到的，他已经有空性智了，空性智是那个是慧眼。那法眼镜我所知道的好像是见到位啊，我其他不晓得，不太会说。
不一定要到见到位这么细、哦、这么高，不一定，
好像
可以啦，但是它的差别你不要忘记，会介讲它跟那个法眼镜的差别。比方说你刚才讲它是菩萨，法眼镜是法眼是菩萨，那那个法眼镜它的对象会是谁？因为一个用位阶讲，一个没有位阶，这样大家会很难了解差异性。如果一个讲是菩萨，那请问这个法眼是菩萨，那法眼镜是谁？
法眼镜一般凡夫在听那个
龙神可不可以？视众
可以，可以
都可以，它是普遍性的视众龙神都可以。那个呢？声闻弟子可不可能？
声闻弟子在不可能吧？他那时候已经有基础了，应该是在法眼镜之上。
声闻弟子跟菩萨等发差别在哪里？
声闻弟子他已经听过佛法，应该在法眼镜之上了吧？
发心如果是他想成为佛弟子，他发的时候不是为了证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也没有发度众生的心，但他是佛弟子，这种人就叫做声闻或缘觉嘛。
那这就有可能在听闻佛法的时候
就所以这个是我他对于声闻的定义的问题。声闻定义就是说他没有一发心，没有发心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也没有发心要度他，但他是佛弟子，依佛法在修，这时候他就是成为什么二圣弟子，声闻缘觉弟子。好，来再往下，来，等一会继续。这是对象，他经得我起我考，你们放心，他很经得考的。这是对象哦，然后再来一个往下，就是说，那这个法眼，他能够在他是以空慧为基础，并且能够了见种种的差别相，维系差别，实际上是维系差别相。那个法眼呢？法眼镜呢？
我对法眼镜我不太会说、欸、就是在听闻佛法的时候，他们对佛法起了一个正知见，还有一个信心。
什么是正知见？ 他就是起了一个对于众生差，就是有各种差别相的包容心。包容性，就是因为他说，原来我们对会有执取，我有隔离别嘛。那忽然我起了一个包容，原来有这么多种种的差别，那种包容的欢喜发喜，就是发眼镜，等于是都有差别，对不对？都是你看到差别，只是一个是能够了知，一个只是起说，我可以接受。可是这接受到什么程度，接受到认知到什么程度，这个还等一下是很入门的，这就是发眼镜，这样清楚了没有？好，谢谢，
谢谢老师。
因为他之前问过我在中心，我想他记不记得。好，来，所以法眼跟法眼镜这边清楚了，所以这法眼以前，这法眼以前呢，就等于是到他已经得到了什么，得了慧眼哦，已经得慧眼了。那法眼以前啊，因为他在修空观，有的是把他这个是属于熟地，那他因为是修假观的时候，他这假呢是在空慧基础上而来修，那这是他不是依空见起盖，他反而是依空起盖。哎，这个要来画个图给你们看比较清楚。然后那个藏中道盖，我们待会再画。藏中道盖的话，则是在得佛眼以前，因为当你在得到佛眼的时候啊，就已经是入中道了嘛。来，所以要来画图啊，这个要不画图这样看。我们凡夫开始，这边是欲界、色界、无色界。那欲界的时候，我们开始的时候，因为五盖是主要是针对意根，那这个地方所有它是先针对它要它的意，而后起盖，依意而起盖。那这时候它起的东西，我们把它称为叫做什么五盖？哪一种五盖？叫做顿时五盖。那中间呢，这个色界跟无色界啊，色界跟无色界，它本身它想要追求的目标，这边是空，是真谛。那这一段历程，它是在了解什么叫做空的一个知解，所以说它处理的反而变成是叫这段历程，它就变成它就是在空见上面在下功夫。那空见上面下功夫，它却没有办法做好，反而成为盖。这样理解了没有？它就变成是叫做历时无盖。那往上的时候，当它到空的时候，它要去空的时候，它这边是已经出三界，成为二圣之人。那它在往上要去追求的目标呢？空的话，这个地方是慧眼、佛眼，那这边是肉眼，可以帮你们写一下。那天六欲天有没有天眼，这个是有争论性的，不过初禅确定这边开始就一定是有天眼。好，那他从慧眼的地方要到达法眼的时候，他主要在修的这一段历程啊，是修这一段历程是修，我把这一站历程是修从假入空观，这一段历程从假入空观，所以他处理的是历时物盖。那接下来再画图，要怎么画才可以画得好呢？从这一段到这里，他要处理的是，他是修从假入空观，然后从空一直到佛眼这一段，从空一直到法眼这一段是从空空入假吧。从空入假观，然后再往上这一段是修中道正观。那依空而起的这一段呢，就是从假入空观，它所要处理的就变成是熟地上盖。那它这一段所要处理的就是熟地上盖。那你看这个空再往上的话，这个空我们这边是称为是真。真，这个地方是追求的是真嘛，这个地方是真地，那这个地方是熟地，是不是熟地？咦，可以理解吗？它是熟，你看它要去的地方，它就会落入是哪一种盖，那它是熟的话就是熟地上盖，就等于是说它要达到熟地之前的那一个障碍，这样 OK 的。然后像这个地方它是空的，这个历时五盖嘛，因为它是三慧眼，那 达到真谛以前的，那是维系的，所以它是历史五盖。那前面这地方是它只不过是最基础的，它都没办法达到的时候，它是顿时五盖。然后往上的部分呢，那这边追求的话就是真熟中，这个点是中道中地。那中地的话呢，它这一块历程就变成是在称为什么盖？藏中道盖。因为他要追求的目标是中，修中道正观，就代表他还没有成就中道正观。所以当他想要追求中道之前，他所面对的那一份障碍，那一个障碍就叫做藏中道盖。这样有没有比较容易背？不要背的，这样就不好玩的，这样要用记。就等于我要追求熟地的时候，那他修的观法就很简单，因为熟地是从空入假观，所以他就叫假观。那要追求熟地，就代表他熟地没达到，所以在熟地上面有什么遮挡，就叫做熟地上盖，遮挡你证到熟地的。那中道正观就是从熟地，你证熟地，而后要追求中道，那求的叫中道正观。既然他会追求中道，所以代表他中道上面还有障碍，那就叫障中道盖，这样很容易的齁。那这个地方呢，当他中道正观都已经成就的时候，他也就是无没有盖的意思啦，那就不需要谈论了，这样 OK 了吗？因为这是一个动态的，然后很多人就会把它背成是静态的，那什么从假入空观就是熟地，不是啊，从假入空观在追求熟地，还没到达熟地，那因为他还没有追，还在追求熟地，所以从假入空观就是在自熟地上盖。那因为达到熟地成就，就是得法眼镜，所以法眼以前就是从假入空观，就是藏，就是熟地上盖，这样就好背多了。你把它想成动态，它有历程性的。那如果要把这个图再画大一点，可以再一直画下去。你知道天台的图可以画成用那个什么制图纸啊，一直卷，一直卷，一直画，一直画，一直画。因为它就是从凡夫一直到成佛嘛，然后有各种角度来说它，比方说它断什么惑啊，就一路写下去，比方说这边是断什么见惑啊，然后这段断思惑啊，然后呢开始清习气嘛，然后无明啊，成佛，然后这比方说这是凡夫啊，然后开始证初禅、二禅、三禅，一路上去啊，然后到这个地方他就证了空涅槃，空涅槃以后往上呢有位阶，那回小向大就要成为是什么大波涅槃。大家可以用一个图一直画，好，这样画完了没？清楚了齁。所以因为他这个地方呢，你看，来你看这里，还有这个，那边还没好，所以这边当他开始的时候，他是一意起盖。那这个熟地呢，并没有所谓的熟慧这件事情，他这边只有一个东西叫做空慧。空慧以后，这边事实上没有一个空地的问题，没有一个空地嘛，他只有这个我挂号的是叫做什么真地、熟地、中地啊，说这地方是空慧。然后这一段历程是在空的之间上面在做，所以说为什么熟地上盖会依空而起盖啊？他只是刚他有掌握空，可是他对于这个熟地这一段历程他掌握的不好啊。那后面这一段历程是他掌握了两者，可是他这时候他要追求的目标他很薄弱，所以反而变成在追求的目标上面落入，所以他是依中起盖，这个地方刚好是空的啊。那一空的话就刚好各取上下，中间这一段历程没有，一般都没有称它是。那这是属于次第气盖，就等于从凡夫开始一直到成佛证佛眼以前啊，它就是有历史顿时五盖、历史五盖到熟地上盖以及藏中道盖。那往下的话呢，我们来看那个不次第气盖，不次第气盖的部分找到了没？好，不次第气盖的部分呢，他有略说跟广说。那略说的地方他说所谓的圆寺，就是从圆顿的角度来解释的话呢，就不是上盖上面这样子讲的啊。他说啊，这种不次第气盖它的对象十二行法性菩萨，找到了没？好，如果那什么是法性菩萨，还另外是上帝人说。上帝就是指哪两地，哪两界，色界跟无色界，对，色界无色界。好，那他说那什么意，什么何意相符现此三界呢？他希望的就是说，当开始如果是 你得到，你如果能够了解第十三行的中间，如果你能够了解什么叫不次第气概，那你就算只是初心的凡夫，也都能够于一念当中呢元气诸盖，等于是不是你一定要这么高的位阶？不一定哦。前面他讲的说，你本来以为是一定要如此，但是今天因为想要第十二行，想要度一些凡俗的人，所以说让这个妙法能够让我们都可以来修，所以他要施一些权。那我们这些权法就是不次第气概，我们初心凡夫怎么样可以在一念当中做来元气诸盖？现在要讲，因为是我们这样子的人哦，他前面讲的对象是这么高，但是现在为了一些因素，所以他开始要教我们初心凡夫怎么做。他说大品经有谈啊，一切法趋欲事，事趋不过。他说一切法都是因为名跟无名而起的作为，那没有超过的，没有例外，事趋不过，可以把它翻成是没有超过，没有例外的。那欲事呢，就是说因名或无名而起的作为，那也都还是不可得的，何况你说它有归类同类不同类，或者说你说或另外一个解释说有同一个去向或不同的一个去向。那底下呢，在第十五行的中间开始有个熟地，有没有找到熟地？他说熟地的重点就是把它趋向，就是归类的目归类的标准，就是有，从有的有它的能趋跟它的所趋，有一个对象，是从熟地来看。那如果是从第十六行真谛的角度来看的话，它是从一个不可得，一个明空的角度，有没有找到不可得跟空的角度，是从真谛的角度来看。那如果是中地的话呢，它主要的对象是放在它的变中道，它主要重点点放在中道，所以他说合起来来讲，三地只在一个浴室上而已。这就是这很多人都翻浴室不知道怎么翻，对不对？我该怎么翻的？因名跟无名而起的作为，等于是说你三地来看的话，事实上只是你后面是名还是无名，等于是你后面跟什么智慧，什么样的一个智慧相应，什么样的一个理而相应而已。这样理解没有？名无名事实上就等于是他的智慧相应的程度是多少。所以所谓的地啊，只不过就在一个智慧相应多少的程度上来谈论一件他的作为。所以也就金刚经不是有提一个，一切贤圣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无为法这个东西就是不是我们凡夫在肉眼上看得到，它本身是后面你支撑的那个理的相应度。那广说的部分，第十八行广说的部分，他说今更广释令依欲解啊，一切法趋欲事，事趋不过。欲事呢是违法坚固一切法的根本。如果你刚开始如初起欲觉已具诸法，你刚开始这个觉他的发觉这个欲起啊，那如果你就能够去了解他的话呢，那这时候你就已经具诸法。但是如果我们心初不知道的话，渐渐的啊，就是啊，心心之火能燎原，让那这些呢欲觉这个欲起欲这个，而后渐渐它会红跟无名相应，到后来华丽不能够自愈，等于它奔跑到一个程度之后，你控制不了它啦，最后就会去跟随它去做这件事，变习其事，等于是心起这个念，而后呢这个念头它已经慢慢的酝酿到成形了以后，我们变成是化诸成为身形。那初试歇热习之则观，你刚开始试的时候你还会有停啊或起的时候，到最后你变成什么习惯了，习之则观，参退婆望啊，即便怎么样退戒还家求觅欲尽，就会跟着这件事情跑到那个城市里面去啊，无名啊。那个到最后呢，开始的话可能还到最后还不知足，就可能会导致于更严重的行为，犯下恶的大恶的事情啊，偷劫逼冒啊等等，求欲而生罪过，他担心的后面的生问题在这里。所以说为什么在念头一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能够了解他，如果了解他的时候我们能够掌握他，就已经具了一切诸法。但是如果我们掌握他以外，掌握到什么程度，还有他上面前面讲的有分他相应的是真理还是熟地还是中地，你相应的是三地哪一地。那如果我们不能够相应到最后呢，而是变成是心出不知，就可能走错路了。来，我们再来翻过，在229页， 底下那个意思就是下面的也是在举一些错误的事啦，229的下228跟229的上面都是在举一些他做错什么事情啦，比方说十二因缘一团轮转轮转，那因为这些情况他就是要训告诉我们说啊，原来他这么可怕啊，所以接下来要怎么样来气概啊。那前面既然在前面讲了说他有一三个地理而能够谈他的气概，所以第四行有没有看到观空气概，找到吗？那第九行有个观甲气概，第十七行有个观中气概，说他现在也就是利用地理，依你相应的地理而后来去除我们的概，来去我们的五概，也是由地理来入手，所以因名相应的就变成可以气概，与无名相应的就变成是概，而且会轮转造恶，所以说那个一切法去遇事是去不过，那最后看的相应的是名还是无名啊。那观空气概的话呢，他说啊，内五尘啊，内外五尘，内一根都不可得啊。那既然是空，反正空就是怎样，中间意识也不可得，内外也不可得，离开内外也不可得，就是这样。上次有跟你们介绍过十八空，就是你到怎么样找都找不到啊。第六行中间，横竖求之，毕竟极尽，到最后你都找不到，以后你就是啊不找了，你也发现原来都是一样了。那毕竟极尽啊，欲即是空，欲空故啊，从欲所生一切法，也自然就是空。所以说这时候因为你的欲已经相应到你的理，已经相应到是空的理，所以你从欲所生的一切法也就可以跟空相应。所以说当我们是无明的时候，我们从欲所生的是无明，我们就会跟无明相应，但是我们现在如果是跟中道理相应，我们从欲所生，我们的欲里面所想的都是中道的，那我们就会跟中道理相应。这样 OK 了没？所以你后面是什么样的理来支撑这一个伴随着日常生活，这个反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再来一个观甲气概，观甲气概呢，他说如果能够了解己心的于欲一切欲的话，那就能够视一切的众生亦复如是。在像四禅波罗蜜或四禅波罗蜜里面还有摩诃子观都有教人家修神通嘛，那修神通的方法很简单，就是你在看一个人的时候，你要还有看自己，要了解自己这样的起心动念以后，自己会很诚实的先观察自己有什么样的想法，然后呢这样的想法之下你会怎么去构思这样的行为，然后再去观察当别人有这样的一个行为类似你原来认为的想法，他后面导致的行为是不是如此，等于是在你累积你的资料库和这个模式，可是要用很多的心。他说啊，很快应该七天内你就可以证得他心通，如果你够用心的话。那问题是你观察，我们观察自我观察维系度如果很慢的话，我们的时间是不是要加长？那如果我们观察别人的，因为我们自我观察要建立模式很困难，一定会超过七天。那如果这个模式建立出来，因为我们有如实观察，是不是我们把这模式要套出去别人的时候，也会变成是偏差很大，所以时间就会加长。所以他那个东西是在一个已经能力如实可以面对自己的时候，他当然很快啊。那我们不是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就会加长。那第九行他这边就是一样，如果你观了解自己的心里面的一切的起心动念，还有一切所有它背后所相应的，你都能够了解一欲一切欲的话，自己都全部的掌握的自己的八万四千心数，你全部都掌握得很好，那我们看众生一定也是可以看到这样的程度，是不是跟那个所谓的修他心通是不是一样的理路，就是一样的理路来做。所以它等于是你要能够知性空背后，你又能够了知种种别相，并且能够知欲过患，回过来我们能够清净五欲，这是指后面那一句话，就是第十二行怎么样可以达到我们上面写上次那一句话。他说我们因为今天知性空，我们了解它的种种的外相，就像是我们要去对打敌人，就是抓那个贼寇，那这贼寇就是我们的勋本，抓到多少就是我们最后啊会获得多少功勋的根本依据，叫做勋本，就是它的依据。那如果能够把这个贼寇给破了，当然就会得到很多的奖勋奖，那也就会得到很多的功名，得到富贵。那以这样的角度来看， 那这个无量的贪欲就是我们的敌人，对不对？也就是我们那个寇贼。那我们抓到多少的贪欲，也就代表你证了多少的功勋，你得到多少的如来种。所以各位同学，很多人都说，法师，我以前我不打坐，我不盖毛，都不觉得自己很差劲。我一打坐就发现我怎么念头都起不断，而且我都找不到方法去对治它，我好难过，我好沮丧。然后呢，一找不到以后，他就说以前都不觉得自己是这么坏的人，然后现在越来越觉得自己差劲。事实上他以前就这么坏，甚至以前更坏，只是他不发现。那这时候就是你们现在会笑啊，但是当你自己上座，你要面对自己的时候，就问题就来啦，人就会因为发现后发现才自己这么差。所以说你看到这句话以后，就会可以鼓励他说，不会啦，发现就代表机会，然后现在就是要找到法门把它给抓住。就等于是你看到这个，你现在知道有这么，你现在在修学，你看到了贼，那你要去捉贼，然后你要透过捉到贼以后，你怎么样把这个贼给固定下来，然后你还怎么把这个贼给消灭掉。那你后面也有法门，你要累积你的智慧，还要累积你的稳定度跟落实的能力，这样理解了吗？所以看到不是问题，怎么样去处理后面那个法门才是问题。而且看到还要感到高兴，但是高兴不是就跟着去做，高兴是后面赶紧找方法哦，这样了解吗？所以人家说贪欲即是道这句话的，很多人就说那我做贪欲越多就是代表我道越好，不是哦。贪欲即是道是说看到贪欲的同时，也就代表了呢你有机会增加你的道行，因为你在开始找法门，找到问题的弱点在哪里了。好，所以说他就讲说啊，能力菩萨出生无量百千法门，只看自己要不要去找啊。为什么能够出生，也是要自己去找啊，不是说看到就找的，看到就从此浮现，要去累积的。说第一个是你要有自信，第二个就是要广闻经教，这个不是六级说的嘛，对不对？理级嘛，明自己，明自己就是广闻经教啊，那也就是开眼目啊。那广闻经教以后，你去看到问题是不是就比较有多的，就等于是你的智囊团就很多。就像我刚才找不到那个单子，我就问你们，你们就是我的智囊团啊，就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好，来，我们再来往下。所以多心火猛啊，就是多，这个心就代表是欲。如果你看到的欲，你抓到的越多，那你的智慧火是不是代表你处理掉的，你烧掉越多的心，烧掉越多的贪欲，也代表你的智慧会越来越多光亮。那如果就像那个什么粪坏，粪就代表是欲，如果你把这个粪啊，它能够让它腐化，让它坏掉的话，你看它是不是就是这种护花，说贪欲是道啊，也就是个意识啊，千万不能够再把它解释错哦。以后如果有人跟你们抱怨说他看到或他修学佛法很挫折，你就告诉他，看到就是机会，下一步就是找方法。好，来，如果能够断贪欲，住贪欲空，那何由能够生出一切法门呢？为什么呢？他讲说啊，你如果能够断贪欲，能够住贪欲空的话，那你能够在一念心中来分别无量，那自然就能够做到什么？第十五行讲的不断五欲而能够进诸根，就是说你不是断的见货，也不是直接断的逐步断的失货，不是一个一个去做，而是直接在念头当中起了念。我怎么帮你们翻白话，你们抄过了吗？都抄好了哈。就你不是躲在不见五欲的官房内，而是起了念头就用智慧火来烧，等于是你不是逐步来断五欲的，而是直接你每个念头起来你就直接用智慧火烧，那他有没有机会还跑到你其他的跑到根诸根里面来去作乱？有没有机会？就没机会啦。所以说为什么他能够不断五欲而进诸根，是因为他把关的功夫把关的很好。所以说这样的情况熟地五盖就自然能够清净，也就是说可以看到你见到的同时也见到这个念头不好的念或好的念，你见到这个念头起来之后，你在转向心的时候就已经以好的法门转成为如来功德。来，再来呢，关中地气盖 所以他说虽然能够这样子啊，但是我们还没办法看到这个玉的实性啊，功夫不错啦，但是能不能够直接再更进一步啊，就是看到玉的实性啊，这个实非空，亦复非假，那非假故啊，岂有无量啊，既然它不是假名的话，那你说它还有无量的法，无量的相吗？那如果它非空的话，是不是它又归于不可得即然呢？那他就讲了第十八，空跟假名啊，这两个皆无啊，那无去无非去啊，那为什么说它叫做无去呢？是因为立顿两番的话，五盖悬除啊，那无非去就是一番五盖除啊，那你就可以四中，那当你四中到的时候又一番除，那你有没你真的有找到你有所断破或有所弃灭的吗？又找不到个不变的一个本质，找不到，那你看起来好像有四番除了五盖啊，可是这当中呢，如果我们可以看到玉的实相，就直接能够一念圆除，这时候就叫做见玉的实性，真的能够叫做王三昧具一切法，叫做圆观弃于圆盖，怎么在那一念当中就看到中道？有没有找到第十九行的中间偏右方？好，再来判位，判位他说如像这样的法门叫做理集啊，那如此法门，像这样的法门就叫做理集，那如果呢做如此解就叫做离自集，初心观此观只是观行集，如果能够喝摄喝身啊，你这样子逐次的喝，然后到最后进五盖的时候呢叫做相似集，分正集呢就是你必须要断掉三惑显三谛，就界外的部分，对不对？你知道界外三惑跟三谛显，这已经界外咯，那如果最后能够穷边地理，那就是究竟集。好，调五事，这五事呢就是饮食睡眠跟生息心，饮食睡眠跟生息心，这边的调生息心它写的很少，重点如果你是初学者，你要知道身息心怎么调，比较属于四项的运作，比方说呼吸要怎么呼吸是对的，动作要怎么做，坐姿要怎么办，那个是属于调身。请各位看一下那个摩诃子观跟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就是次第法门西经还有同盟子观西经，这两本书都有，那如果只是要很快的找到，那建议你们就直接看同盟子观西经，里面有表格比较快。那我们现在来看摩诃子观怎么说。摩诃子观呢，如前所欲啊，土水不调不能为气，就是说如果当中有些细节，就算说你很有心想去做，但是有些细节周围的没有配合好，还是没办法的啊。那就像是这个五事啊，饮食睡眠啊，还有呢身息心不合的话，有不妥当的地方，也就没办法入禅定。那饮食跟睡眠这两件事啊，是在禅定的外面，就是在不是打坐的情况下以外来调它。那三事，这三事就是指身息心，写了吗？哈，好，这身息心这三件事啊，就是主要是从我们的入定、出定、住定来调整它。所以之前那个宝玉小姐有问我啊，说法师，那如果我在打坐的时候有什么地方不舒服，我怎么调，怎么去顺序去调？当你在上座的时候发现哪里，上座的时候有顺序，所以说为上座的时候有顺序，比方说他有告诉你你要先调好你的底座，对不对？底座调好，你要固定你的开始固定你各方面的姿势，那固定好以后，你为什么会有一些像那个七八往返，那时候就是姿势都固定好，那时候为什么七八往返不能太大？因为它这时候变成在定位里面的骨骼肌肉，如果动作太大，枉费你刚才把这个底盘都调完了啊。所以它为什么它动作会比较小，然后在一个后面都做好以后，你已经开始用方法了，什么都开始了，这时候你忽然发现随着你的用方法加上你要放松的时候，诶，原来肌肉哪里还没有完全放松，所以这时候你放松了又发现，诶，原来你的底座你以为是平稳的，忽然发现自己是偏的，一边是重的一边是轻的，那这时候就建议你长吐气， 直接长吐气，然后微微的放下手以后呢，把你的都坐姿再调好，然后再照你刚才上坐的那个吐气闭眼啊，然后调整一下再开始，因为这时候都还算是入的动作，这时候还算入。那什么算是住？住的时候是说你的方法也用得很好，你的心也很平稳，可是呢，可能因为你现在做到一个阶段的时候，可能因为身体的僵硬，然后或者是因为用方法的时候，你的就是我们的身体是粗的嘛，那那个方法是属于细法，那用方法还有调整我们的习也是细法，那因为这个细法越来越细，我们的身的粗法，身体这个粗法，这些筋骨啊肌肉它是属于粗法，那粗法会跟着细法变成转细，由粗转细，所以有些地方就会觉得不舒服，不舒服的情况下你就会想去调它，说建议你还是一样哦，动作要小就去调，那就是调身的。那有的人是说，但是就是忽然发现他的呼吸有点不顺，那他想要深呼吸的时候，建议也就是先慢慢的开口，然后微微吐长气以后，你再开始去调你的呼吸，这样理解没有？就是这时候就没有像上座椅时候有规定你必须要照身形心的方法来调，那这时候他就说你发现你的心很混乱，你的坐姿 OK，你的气息也 OK， 可是你这个时候发现你的方法用不上，你就直接针对习心来调，就不用三者还管他哪一者身习心谁先谁后，就是谁不调者而调整，这样理解没有？那下座他有规定，你一定要先什么？先动心，先动心，先要想说我要下座了，跟自己宣告，所以不是什么都不管就直接下座，一定要跟自己宣告我要下座了，然后呢开始长吐气，随着长吐气的时候呢，你就一定要跟自己宣，就是第二次宣告，然后慢慢吸气，然后呢才开始呢慢慢的准备放松身体要下坐，对不对？这时候才开始，一定要随这个顺序来去做。所以在这个路就是指前面的动作，上坐的动作，一直到你宽放身心都还算是在录哦，然后到你完全放松把方法用上手都算是在录。那住出的话，就是从你宣告要下座那个念头起。那出住呢，就是指你方法用上手了以后，直到你宣告之间的这段时期就算住。好，来再来往下。那调五式有分，也是一样有分四跟理。四的部分它有分定外，然后还有调饮食，还有在定当中的话调身形心，理的话呢它的饮食睡眠身形心呢待会会跟各位谈。我们来看一下这四项的部分，饮食的呢，饮食的重点它主要有讲说，如果呢真病真眠真烦恼等食的话，会让你产生病痛，会让你爱困，会让你起烦恼的东西啊，你就不要吃啊。但然后如果能够让你安身呢，而且能够治疗疾病的食物，这预疾就是代表治疗疾病，能够让你身体康安，能够治疗疾病的食物，你就是代表适合吃的。简单来说，能够不饥不饱，就是应该讲七分饱，对不对？或八分饱，那就是十条项啊，十条项就是食饮食调整的合适的样子。好，再来的那个睡眠的话呢，睡眠他讲的很多人都不想睡，不喜欢睡觉，舍不得睡，那有的人是睡太多都有问题。他说睡眠是眼睛的食物，不可苦节啊，不能够呢你去懂，这样子会受不了的啊。那如果你真于心术的话呢，始于失于功夫，你苦节你是不是真于心术，对不对？那你损失功夫，腹不可治，上喝盖中中一线除气，但你让它气睡眠盖啊，那气睡眠盖是因为它会成为你正式在入禅定的障碍。但是如果你是在散心当中的话，你在日常生活当中运作，你是不是就应该要调整睡眠，而不能够说这时候也要每天都不睡觉？当你真的上座的时候，就是要能够不昏不沉，然后能够要气掉睡眠。但是今天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在定外，在打坐以外， 就要注意一件事情，一定要调整好睡眠，能够做到不节不制，就是不要刻意的节制，特意的减少，特地的缩减，特意的压抑它，特意的不去睡。但是呢，也请不要放纵它，放纵事大，放纵事之啊。然后呢，白天明明不想睡，还硬是强迫自己，为什么还睡不着这个样子？这叫做眠条下，该睡就睡，不该睡的时候就不能睡。第十一行开始是调身息心，他这身息心三事调和啊，他说这三事呢相依不得相离啊，这三事当中如果只要一相离的话呢，事实上就是第十四行的中间偏右边，三事就变成是坏灭，就叫做始了。所以说三事始终不得相离，你必须一块来调整它，这样理解了吗？好，那个身的话呢，十六行身的重点是要让它不宽不急。不宽的意思就是你不要让它太放松，或者你应该讲说叫做太整个姿态看起来就是懈怠型的。很多人以为所谓的放松就是不管它，结果那个肚子也凸出去，然后那个背也驼着。那个他还跟我讲说，法师就人家就是叫我要这样放松。我真的很想跟他讲说，这个不叫放松，这个叫做宽。这样了解了没？就他根本没有任何地方有刻意的调整，特意的用功夫，这个他的肢节都是不对的，那个要去调整的。那不急的意思说，你不要刻意绷紧神经，也不要刻意的把肌肉都用，像刚刚那个我们魏小姐她的示范，对不对？那我们就会看得出来，当我跟他说这边没有落地的时候，他就很刻意的把膝盖用力往下带，那个就叫做急，这样了解。那习的部分就是不涩不滑，就是这个要涩跟滑。一般你吸气你会觉得比较涩还是比较滑？吸气涩，吐气会比较滑。哎，他的告诉你就是说，你不用刻意的像这样子进入这种感觉，就是你进来之后会有点猛力感，出去的时候你也不要刻意的喷出去这种感觉，也不要刻意的快速，太快速变成是绵绵密密的，这样就可以了。活水禅里面有调身息调息的这一块嘛，要不然顾小姐我们放一下好了，好像在第一集的最后面，对不对？怎么样可以调整到比较恰当？有一个弧形的图啊，波状图啊，也可以。好，这个没关系。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那个中间会有一个面积，这就是我们的肺活量这一块，这一块就算是肺活量。那肺活量呢，刚开始的时候，平常我们像常常坐办公桌的人，当他开始练打坐的时候，他会发现他的肺活量会略微增加，就是因为我平常这样子误掉了，你的呼吸会变得比较快，然后肺活量比较小。然后刚开始上练习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肺活量会稍微增加，那会回复到一般你不用刻意深呼吸的一个肺活量，那这个肺活量应该就会是固定下来的，就是你一个最适合的肺活量会固定下来。那随着这个固定下来以后，随着你的禅坐的时间越来越久，不是每一次上坐，是说打从你反正坐了一个月三个月，跟到你可能坐了两年以后，你会发现你的这个波度会改变。如果方法都用对的话，不是同一次上坐，是指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那这段这样的历程以后啊，这个肺活量是一样的，你会发现是一样，找到没有？都是二分之一 F， 那两个加起来就是一个 F， 一个 F 就是你的肺活量。好，那这时候呢，那随着时间加长后，肺活量不变，但是它的这个风高啊会降低，等于是它每呼一次的时间长度，就是这一段历程时间长度会增加，然后呢吐出去的时间长度也会增加，然后日子越来越久，它的时间长度会越来越久，就是它的时间会拉越长，那它的波度呢，就是波峰跟波底的距离就会越来越接近，越来越小。所以很多人就说，诶， 这个人打坐怎么都呼吸都好像快没呼吸了，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在动态下，我们的呼吸会影响我们毛细孔的感觉，那他的呼吸已经低于我们两三两次的呼吸的时候，我们要感受到他呼吸，我们的手会皮肤会比较迟钝，这样理解没有？所以他的呼吸会觉得他变得好像没感受到。好，来再下一页呢，没了哈。好，那就这样子先讲到这边，以后有机会再细讲。所以这边就会告诉各位说，调息的时候要令他不摄不滑，那调心要令他呢不沉不浮。沉的意思就是说会你有点提不起劲，郁郁不热，那心不喜的。那浮的话就是你太好动，在那个七觉支吧，七觉支有没有跟你有教你们啊？比方说有一个小孩子啊，他这时候他明明心很浮动啊，这时候如果他用折法觉知，他怎么办？他就会开始更想要起来揉揉手，这样了解了没有？就是要让他心能够不会沉积到郁郁不乐，也不会变成他浮动不安躁动，就这样就好了。好，来，所以说呢，重点啊，整个讲完18行，他就告诉你说，详细的要看啊，详备就是指详细的要完整的完备的，最好请你一定要看次第法门啊，就是所谓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西经，就是次第禅门，详细的还是要去看那里呀。那第19行开始，如果能够调凡夫的三世，就是身习心啊，让它变为圣人的三法，那这时候呢，你原来的身就是色，色就是你的身，那它是成为发界之由啊。因为一切的戒都是来自于十善啊，最基本的十善，或者就是最简单讲的，就是你的身三口四，再加上一个什么不饮酒，这个八个也是称为信戒。那有的说法叫做十善啊，那你看完讲完之后，实际上就是身主要在身体上面，不要犯身，不要犯，那就是发一切戒的根本，乃至于到后面的道共戒啊，都算是都是由这为根本哦。那习呢是为入定的门，心是为生慧之因啊，这没问题吧？那习为入定的门，你们会很纳闷，会不会？不会啊，那不会就不用讲了。那此戒能舍恶趣呢？凡彼之身啊，承办圣人六度之法身呢？那此习能遍散众成觉啊，成禅定法喜，那因禅发慧，圣人因此为命啊。种种讲完以后，最后就是第22行的第8个字开始，由身习心这凡夫这三法，最后你能够合成圣胎啊，原来是凡夫胎，对不对？然后现在能够合成圣胎啊，从初心到后心啊，唯此三法不得相离啊。好，观心调五事，观心调五事呢，它的十来看的话呢，我们就有帮各位整理成一个请你抄的那一页，对不对？就是空观、假观跟那个中道观。如果是空观的话，它重点主要是在观真谛，那它生的是定慧的话呢，因为它空观它是要消一切的法，所以他说入空啊，你消尽一切的法，把所有的法都归到为不可得，归到什么空无自性，那就变成是什么，就像那个吃饱还是饿就叫做饥相。那假观的话呢，它重点是在观熟地，从空入假观啊，那观熟地它是要假立诸法，假是假安立诸法相啊，那这些是属于宝相，你要越来越能够分别，越来越能够知道差别。从原来假设现在你看起来只看到法师，你就是出家众，那你对出家众的种种差别了解多不多？不多。那你对于说我们眼前班上有这么多同学，你的了解可能也不多。到后来你能够在当中你原来认为有差别的以外，你还可以看到更多的差别，在这些维系差别当中越来看越多，等于是你看到无量无量的差别相，所以它是不是宝相？就是宝相。那中观的话就是属于观中道，那它是无二边，就等于是你观不要有两边的偏失，等于你不要吃太饱也不要饿着，叫不饥不饱相，很可爱齁。 他有办法把它解释成什么都要跟理相应。也就是说，所以说你修学来说的话，你调饮食，你真的要关心来调你心的饮食，最好的方式就是修中观，依中道理，能够做到不饥不饱嘛。那来调睡眠呢？睡眠的话呢，如果是空睡眠的话，我们也有帮你们各位整理一个表，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是空观的话呢，空观的话是无明跟空来合，那这属于眠相多，因为它比较不重视太多的分别，它重点是放在空，对不对？那一切都是不可得不可不得，所以它是眠相多。那假观的话，它是浮无明，它安立多，所以它是分别多，眠相少。那中观它是怎么不断痴爱的情况下，能够起诸明而得解脱。这个不断痴爱起诸明，也就必须各位要回应到我们刚才229页中间第9行到第16行，怎么样可以不断五欲而进诸根，乃至于下面谈到的第19行，你能够把空跟假名当中能够看到中道，于念缘除五盖，这样了解没有？有齁。所以他为什么这边提到说你能够不断痴爱而起诸迷，是由前面整套运作下来的。来，我们再来往下继续这231页第14行。那调升息心的话呢，一样第16行，如果能够不急不宽是升调，调升。那再来一个习的话，最重要的是希望各位的在观心上面随时以禅悦法喜慧命来当成他的习。那他的心呢，第18行的后面就是菩提心难得，你认为要发菩提心实在是太难太难了，有这样的挫折心，这叫沉。你觉得菩提心实在是很容易就可以发起，很容易掌握，这叫什么福。最好呢，你要知道说你只要善持，随时呵护好我们的菩提心，就非难非易是为调相。 OK 的吗？好，继续往下，再来是一个从三观来调30-20行。调心的部分呢，他说如果你是三，这边有分，我们帮你各位有打挂号，对不对？如果你是三藏教跟通教的话，是断结入空，就是刚才各位在黑白板上抄的那个图，我们从这个断结入空以真谛为我们的所证，这样的心叫做尘。那如果是别教，他是想要分别要病，可是他又在这里面分别当中呢，太多的分别就变成福，只有原教来看他们，就是他能够掌握两边双遮双照，他就变成不浮不沉，成为调相，这是属于他的心的部分。那再来下一个23行的话，中间偏右边是调身。通教的部分断惑明六度太急了，那别教的部分出假分别叫做宽，中道的话能够不一二边，不急不宽，就是你能够在当中，你不要只是一直想说你要断惑，然后要来把六度做好，然后你出假的分别，你要分别向上面，又不要什么做太多的急促动作，或者太多的跟在上面跑，两边都能够掌握到好的话，不依两边，不要认为一定要有所断，也不要认为一定所有都是假名，能够不落二边，不宽不急，这就是中道。那调息的部分，通教的慧命入空的话为华，那别教呢入假为色，等于是两者各依其所值，你不要依他的所值，能够掌握空假不依二边，这时候呢就叫做不色不华。第三个呢，约三观来各个调，前面呢是每一个都用从四教三观来调三思，对不对？现在是空观本身也来调升息心，假观也来调升息心，中观也来调升息心，所以说空观里面的升息心，他就说啊，这个地方呢叫做什么叫做极华尘啊，空观辐射，反正最后啊你只要能够不要堕到两边，第27行就是叫做真入他的真谛，这样了解没有？就是你每一地你想修什么， 你如何调到最后能够入这一关，那那个东西就叫做中士。甲官一样啊，就是你最后第28行中间一样，他说你如果调到刚刚好中士，成他入他的方便，发他的道种字，见熟地，那也就叫做刚刚好。那中道一样啊，29行后面讲白了一件事，就是怎么样掌握这个中道之理啊。那这个理的掌握呢，容不容易？不容易啊，很难得。他现在这只有几行字，前面的理，这个理路要修学啊，我们待会会看一下那个戒会比较详细。还有大概7月20号我们会谈破法片那个部分，因为他开始 正式起修了。现在各位看到这个观心调五事，会觉得他的关心的部分，每个事情大概只是知道说，哦，原来不用在事项上一定要具备这么齐全。可是当你看到他的关心调五事，就发现他的关心调五事，我只是了解到原来事项上不一定要做，我现在当下就可以做。可是他的做法的明确度掌握的不太好，因为他说的也不够多。有没有？你们会觉得有那种缺憾？没有啊，都看得懂，还是有这种缺憾。哎呀，我再说详细一点，就是你们是红笔看得清楚，还是黑笔，还是蓝笔？蓝笔，蓝笔可以哈，都清楚。就是现在有25方便，那25方便我们一般都是指比较谈到的都是它的事。那像它现在它分为一个理的部分，理的部分也就是关心的部分。那一般事的部分，因为它要具备的很齐全，那要做到具备容不容易？不易啊，因为要做到具备不易。那现在我们在25方面这个课题我们上完以后，就会发现说原来这个理是代表，我们看完以后就发现这个理就是我们当下的一念心，就是可以去做了，就可以开始起行，就可以起行。我们大概只会掌握到这个程度，就像现在调心、调身、调息，到底他怎么调叫做不宽不涩、不浮，然后不滑不涩，然后不宽不沉，他或不浮不沉不浮啊，然后不宽不急，找不到到底是怎么样。我只大概知道说，哦，原来当下的一念心就是可以调身息息，也当下的一念心因为它也跟睡眠有关，我大概只能掌握到这里。所以说25方便啊，整个他讲完以后，他只是告诉我觉得他的重点我只看到这一点，但是他这个当下一念心跟起行，这个起行的方法我还没看到。那这个起行的方法从哪里开始？从，对不起，写错了，从第七章开始，就是正修止观一路下去，就是从他的实境开始。所以说我第25方便对我来看跟前面1到5章是一样，他都只是在告诉我们说，原来圆顿止观就是在你当下的每一念心都去下功夫，然后这个功夫该怎么下，他前面1到6章啊，等于在做一个信心扎根的动作，他在做一个信心扎根的动作。那你相信他一念心可以起行以后，后面第七章一直到我们以我摩诃止观来说，就是到第十四章吧，那就是在介绍怎么去做，跟一般的书不太一样。一般25方便就是叫你要做的，对不对？那这个地方你还看不到他的关心到底该怎么做，只知道原来是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反正到最后全部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一念心就是可以做了。但是那个怎么做，你们听了六个章节啦，应该也抓不太到。 我相信，因为他只告诉你当下一念心就可以起心，你不断的累积这样概念，你也不断相信你要跟习气拔河，你也不断相信只要你愿意做当下，当生就可以成就。他这告诉你就这样，信心扎根，然后他告诉你这就是圆顿止观。如果这一念心你放失掉了，下一念心你又放失掉，很有可能就会找向错的地方。那这一念心如果就开始累积，可以累积慢慢的转到后来是像上次我画那两个圆饼图，他只不过就刻意的不去说，不去懊悔，不要去跟别人不断的说错误的事情。他比两个，一个往恶道，一个往善道，差别就这么大。所以说呢，怎么做及这个起行的方法要从第七章开始。好，那现在你们有把一到六章他的目标给达到？信心扎根有哦，有吧，有。好，我自己摩诃止观看了几十遍，不知道有没有近百。我每次看这个地方，我就觉得这几章我看完，我每次都只觉得说，我越看越相信圆顿止观不是人家说的那么样的玄奥，他只是要强调你当场啊，你每一念心都要去掌握到，那你每一念心的背后的浅层你要去面对，并且去承担它后面的结果。那把握这个掌握住，你就可以开始修圆顿止观。然后第二次，那你怎么去做？你要应用后面他教我们的所有的理，还有所有的应变的方法。好，第五，大概这新五法讲完了吧？讲完了，那我们现在来讲那个持戒的部分，休息一下。